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小杨，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又可以平安地来到了安息圣日。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有喜乐，有感恩，当然也有烦恼和挂虑。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将喜乐和感恩献上，也可以将烦恼和挂虑摆放在主的脚前，在他面前敬拜，在他面前求告。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146首，来救耶稣。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保守和赐福。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您所赐予的。今天，我们将自己交在您的面前，求您悦纳我们虔诚的敬拜。我们虽然卑微，但愿主能使用我们，成就您圣洁的旨意。愿主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翻开到诗篇107篇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上帝的慈爱。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
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做生意的朋友一定知道，很多时候投资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当你选择的投资项目有很大的潜力和市场，那就会给您的投资带来巨大的收益和回报。其实呢，小杨也不是很懂什么生意经，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主耶稣也曾说过类似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关于分银子的比喻。不过主耶稣所说的银子并不单单只代表着金钱和财富，还代表着很多其他的含义。今天望潮牧师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分银的比喻，我们到底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他的正道题目就是分银的比喻，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上次说耶稣讲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紧接着呢耶稣又讲了一个分银子的比喻。那么到底讲什么呢？银子代表什么呢？这个比喻主要要帮助我们什么呢？这都是我们今天希望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得到启发、得到激励的。那么这段圣经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我想不妨我们先念一念。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呢，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呢，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呢，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白葬。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晒的地方就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知道，打开圣经第一卷《创世纪》，就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按照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其中就包含着怎么样？智慧、判断、选择等等。当然，品格上更加是公义、圣洁、慈爱。那么在造人之初，上帝本来人是一个尘土而已，上帝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圣经讲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组成我们整个人的是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喜怒哀乐这种魂的作用，也包括我们身体的一切的功能。所以平时我们用惯的话就说灵智体三个方面。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包括这几个方面或者范畴。遗憾的就是说，人不领受上帝的恩情，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反而去听信魔鬼的诱惑欺骗，以致犯罪堕落，以致把死亡引进了这个地球。上帝要救赎人，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使人重生，使人更新。简单的讲就是说，要在人身上再一次的恢复上帝的形象。而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就是一个全人的救恩。我们教会很强调灵智体群各个方面的教育。如果我们说十个童女的比喻，着重是强调我们的灵性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个分银子的比喻，那么着重是在人的才智上怎么样能够加以更新，加以发挥，加以运用和增长，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重心。那么 当我们在这里读到分银子，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在英文呢，这个才干这个字呢就叫 talent， 而在这个犹太人的度量衡里面呢 talent 他连的啊，因为现在是这个说一个分五千，一个分两千，一个分一千，在英文圣经就是说五千个他连的，两千个他连的，一千个他连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是银子跟这个他连的，也就是跟才干是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他连的啊，就是有六十个米拿，这是犹太人的度量衡的。那么今天以工资来讲呢，一个他连的有34公斤，有75磅，或者有中国人讲68个4斤。我们看出埃及啊，25章39节就会知道，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说了啊。这里说分银子就是他连的，而他连的这个字呢，正好也就是在英文是作为一个才干，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比喻着重是讲怎么来领受上帝的恩赐才干，而怎么加以运用或者埋没，这是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的。运用的结果是怎么样，埋没的这个后果又是如何。那么我想这点我们先了解一下，然后呢我要讲银子多少，人的才干你不能否认，对不对？有人才干就是比我多，多得多，有些人才干就少一点，才干多少在这世界上也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就连圣经那些人物也是，有些人才干像摩西，你看又是一个军事家，又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律法家，又是先知，而且但以理呢，三朝元老啊，在巴比伦做宰相，在马代波斯做总理，他有很多的才干啊，不论是治理国家，不论是管理百姓，治理朝政啊等等，才干明显很多，而且他也是先知，他还会见异象，还会解梦，这种都是恩赐和才干。约瑟呢，约瑟也是如此啊，对不对？约瑟的才干也很多啊，到了新约时代，保罗的才干也很多啊，个人的才干是有多有少，这是现实也是事实，我们不容否认。但在上帝眼中，按照圣经讲，圣灵是随己意，圣灵随他的主权把恩赐把才干给不同的人。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是不是只喜欢才干多人？我如果没有什么才干，哎呀我就要自卑，我甚至垂头丧气，我甚至灰心丧胆，我甚至觉得算了吧，我就是没有什么才干。其实不可能没有才干，尤其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三段圣经是专门讲圣灵的恩赐的，以弗所书、哥林多书、罗马书里面都有三段圣经，如果再加上彼得书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这几段圣经都是讲到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主权把恩赐才干分给不同的人。但圣经给我们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至少有一种才干，有的多一点。那么当然我想简单的解释一下， 才干跟你的平时的所谓聪明才智，有人说天才，如果已经当着天才，已经承认是从天而来的，对不对？但有人觉得我是怎么样，我是父母生我就是很有才干的啊，很聪明的，那跟圣经所讲的恩赐又有分别吗？有的，有明显的分别。比如说说方言，比如说有一种神迹的医病的恩赐，这个哪怕做医生也不一定有，对不对？哪怕你是一个 linguist， 你会讲很多种语言的一个人，也没有这方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恩赐。但是呢，有更多其他的恩赐，像管理的恩赐啊，教导的恩赐啊，啊，连续人的恩赐啊等等，这个都是一般人都有的。那么才干跟恩赐有什么不同呢？当我们重生了以后，做了基督徒以后，第一，你知道这些恩赐才干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父母的给我的啊，好像我父母很优秀，所以我遗传了，或者是我的老师很出众，我学到了。不，第一认到这是一个天上的恩典、才干、礼物，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以前如果有才干，如果有所谓的能力，多数是荣耀什么？荣耀自己啊！我是歌唱家，我开演唱会，我可以赚很多的钱，我可以上电视，我可以做大碟录音等等，荣耀自己。或者呢，荣耀一个人啊，我的老师是谁谁谁，很有名的音乐家啊，声乐家或者等等。或者呢，荣耀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组织。但是基督徒呢，就会荣耀上帝。如果过去把这才干啊，把这些这个能力啊，把这些啊特长都是为了谋自己利益的话，现在他要运用这才干来荣耀上帝，而且造福人群。我们平时讲的最多就是荣神益人。既然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也不是天生而来的，甚至于也不完全，不仅仅是老师教我或者家庭教导有方，不，我们会荣耀上帝啊！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如果我以前是一个美术家，很会画画的，我做了基督徒，我可能还画画，不过以前我可能画这种画那种，以后呢，我用很多的心思啊，画上帝大自然的创造的美丽和奇妙，画怎么样？画圣画啊，高举耶稣基督。以前说不定是画那些人体画、裸体画，也可能画一般的画，甚至于画一般的人像，要吹捧人等等。不等于说啊，他受了浸，做了基督徒，他突然他的画就画得特别好，也不是，他还是继续的在原有基础上。唱歌也是这样，如果我过去本身就是一个歌唱家，音色很好，音量很红，对不对？哎，我做了基督徒，受了浸，哎呀，不会说我本来高八度唱不上的，我现在受了浸就唱到高八度或者低八度，那不是。不过唯一不同，他知道他的才干是来自上帝啊。第二，他会荣耀上帝；第三，他会造福其他的人；第四，他会很感恩上帝啊，谢谢你。这就是好了。我想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个呢？因为有些哎呀不了解，我想我有必要这样讲。那么紧接着要讲的就是说，银子的多少呢？你听了刚刚我们所读的，或者你看了刚刚自己马太福音25章这一段，你会发现你的答案是什么？上帝是不是在乎人的银子多跟少啊？一句话，不在乎。因为都是他给的，而且是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主权，也按照人能够领受多少就给多少。如果上帝是在乎这个的话， 那反而变归咎上帝了，你给我少了，所以我如何如何了，对不对？不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给5000他连的他人，或者5000两银子的，一个给2000的，5000的谁去占了5000拿去运用赚了5000，2000的也拿去运用赚了2000，但拿到这个主人回来跟他算账的时候啊，5000的说，看啊，你给我5000，我现在又赚了5000。主人跟他讲的什么啊？这里怎么讲？这里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呢？2000赚2000是4000，5000赚5000是10000。那从人看来，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是不是？从量的方面讲，很大的。但是主人怎么对这领2000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个字不差，对不对？主人对领2000的、领5000的所有的嘉奖和悦纳完全一样。这里面回答我们问题，一个人是的，才干是有多有少，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现实。但是上帝不在乎人的才干的多跟少，只要你忠心的运用，得蒙一样的嘉奖。这点我们必须要，因为这里面会纠正我们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哎呀，上帝啊，你看他这么有机会啊，读这么多的书，而且呢又这么聪明又这么才干啊，我呢，我出身贫穷，家境不好啊，我的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穷乡僻壤啊，也没有人赏识，也没有人培养，是不是这样？上帝不是在乎这些，上帝不在乎这些。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今天有些人自暴自弃也好，有些人怨天尤人也好，有些人从此就啊灰心沮丧，就是因为哎呀觉得我少人家多，而且呢非常有这个弊病。你如果抱着这个心呢，你可能还会有嫉妒，哇，他怎么这么多才干，我怎么这么少。再进一步呢，可能他就怨天了，哎呀，你老天啊，你上帝对我不公平，你给他这么多，给我这么少，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当计算的时候，当算账的时候，上帝不是以量，而是以你的心地，以这你是不是忠心跟良善，忠心跟良善。所以忠心的运用呢是关键。当然这圣经也解的写的非常好的，是吧？那领了5000的就怎么样，随即拿去做买卖。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农牧业的社会，但不等于这个经济商品就没有，还已经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运用这个钱去做买卖嘛，啊，而且你很忠心又很良善的话，你就去赚嘛。在这里顺带再解释问题，对不对？钱也好，才干也好，这本身怎么样？本身不是罪，有人就说钱是罪，钱不是罪，啊，贪财才是万恶之根，赚钱也不是罪，啊，基督徒不要老是做蚀本的生意，由于自己的愚昧，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的疏忽懒惰、轻信而蚀本，那也不好。我这现在讲 才干当中的一种啊。这里面银子固然也包括钱财，但是才干有很多方面，我们等会再讲。我必须现在提的就是说，赚钱的本身也不是，因为耶稣就说你可以做做买卖，五千的就做买卖，对不对？买卖不是犯罪，但是如果怎么样呢？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所以钱财主要是看你怎么来，第二怎么用，对不对？你如果是做种不正当的买卖，而且是投机倒把，而且是诡诈作假，那这是有问题的。但正当的买卖，正当的赚钱，那不是罪。这是说认才干当中的一种，就钱财，钱财的运用。相反，那么我们看这个比喻，那领一千的怎么讲？为什么这个主人称他是又饿又懒？饿在哪里？懒在哪？懒是明显的。哎，他拿了一千银子说：“主人啊，你看，你给我一千，我现在原币奉还。”但是圣经讲怎么样呢？他领了一千，他不去做买卖，掘开这个地，把这银子藏了。到了主人回来结账，他把它再掘出来交还。什么意思？你说他有贪污吗？没有，一千，现在没有变九百，更加没有变七百五百，他没有贪。你说损失有没有啊？也没有啊，也不是一千变了九百九十九啊，还是一千，也没有贪，也没有少，唯一就是他不运用，不去增加。那他可能讲我的本钱少，本钱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做一千，你再赚一千也可以，赚五百也可以，甚至于这个主人说，你如果真的不会做生意的话，不会做买卖的话，你就交给人家去做嘛，啊，所以这也蛮有意思的。这里说怎么样？你可以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顺带再讲一句，现在我先讲这个，这里的银子就当它是钱财讲，等会我再讲其他。有人常常觉得放高利贷绝对是不好，圣经里面是被谴责的行为。那么有人就说，收取利息可以不可以啊？如果你自己不会做生意，不会投资，你交给银行，这是可以的，正当的，合法的，对不对？尤其在近代的社会，所谓 inflation 通货膨胀啊，有的很快很快啊，那你如果放在家里就怎么样，一路的贬值啊，一百块变七十块八十块啊，越来越低，你就让其他人去投资保本，甚至于再争取些利息。耶稣这里就讲，你可以放给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啊，他们会做啊，这个啊，这个外币啊，什么啊，等等等等，投资啊，他们有这个或者才干，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耐，那你就让他们去做。那么等到最后呢，你就连本带利收回，这是正当的。所以这里面也告诉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说放高利贷。做投机倒把，那更加不要说是贪污啊勒索，这个绝对是被否定的，绝对是上帝不喜悦的，绝对圣经所禁止的。但是正当的买卖啊，合理的赚钱，以及收到应有的利息，这是完全是可以的。 甚至是应当的。最怕的就是偷懒不运用啊，掘开了地把它埋在里面。那为什么说他恶呢？哎，你看看耶稣对零五千对零两千的都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而他呢正好相反啊，又恶又懒不忠心。恶在哪里呢？他先告状，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那、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没有种的就要收了，没有分散的就要聚敛了。他还为自己找理由，我就害怕了啊！我怕你这个主人，你主人很厉害，很可怕的，对不对？很苛刻的，我就害怕。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害怕。结果呢，他说我就把这个银子埋藏了等等。所以这个主人说你这是又恶又懒，恶人先告状，对不对？非然是恶人先告状，简直是歪曲事实。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启发，尤其是到了末后的时候。今天有很多弄虚作假的，今天有很多贪污勒索的，今天有很多所谓横财就手或者不义之财。看了这些呢，有些人就嫉妒，有些人就怎么样，甚至于仇富心理，这是对自己的损害。相反呢，又不运用上帝给你的一些恩赐才干，我们先讲钱财吧。其实这里的才干啊，不是单单指着金钱。华严仁师母啊，在这个隐藏的珍宝或者在天路，或者是、啊、基督实训这三个翻译啊 Christ Object Lesson 这本书呢，有这几个不同的书名的翻译，其中有一章就是说才干的运用，25章才干的运用就是根据这个比喻来发挥的。在这个比喻的发挥当中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发啊。这里讲的分银子绝对不是单单指着啊美金人民币和英镑，不是指单单钱财或者金子银子，不是，这指着上帝给人恩赐各种的才干。最最重要的就是运用上帝给我的或多或少的恩赐，而且越运用越增加，越不运用怎么样？用尽废退，啊，不运用，哪怕到最后这个一千个银子挖出来，哪怕是啊也没有坏掉，也没有损失掉，还是要受到责备。所以这个关键就在这里，就看你有没有忠心，对不对？我们上个比喻也已经讲过，谁是忠心有见识。这两点都很重要啊！你不忠心，会去好好的运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福分吗？你如果不去寻求啊，不去追求知识、尝试，你会赚吗？也不会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着重的，先解决了人性上的问题以后，紧接着就是说。上帝给你给我也是构成我们作为一个人讲。你看人会做生意，人会发展，对不对？你说哪个乌龟会做生意吧，哪个猴子会做生意吧，不会吧，他只晓得饿了去找吃的啊，或者是繁殖。但是人有头脑，有思维，有判断，有理智，有聪明，因为这是本人是上帝形象的一部分。那么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去运用，运用 上帝恩典，而且呢，感谢上帝的恩典，有一种感恩的心。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呢，就是有埋怨啦，啊，有怎么嫉妒啦，甚至有纷争啦，啊，跟人家争吵。但如果有感恩的心呢，存着感恩的心去谦卑的运用，去努力的增长，这就是上帝所要的。如果我们不去运用的话呢，有一天会受到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的一个责备，你这又恶又懒的人啊！而且这里说把他的要夺过来，要把他丢在黑暗里面，因为他是个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尽管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谦卑说，上帝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嘴巴讲不要紧，但是不要实际上真的是不运用，那这才是问题，对不对？这点我想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才干里面这个银子是不是就指着钱呢？我刚刚已经讲不是啊。有个人是说讲得很好，有七个 T， 英文的一个 T， 还包括 time 时间，时间是一种恩赐啊，对不对？你如果能够活得比别人的生命长，这就是一种恩赐了。而且你如果有比较多余的时间，更多的时间可以学习，可以工作，可以帮助别人，这就是恩赐了，时间。相反的，怀斯姆说，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审问我们最严格的，你如何运用你的时间。尽管我们知道今天在大学里面有一门课，或者尤其是读这个啊气管系的，就 time management， 如何安排时间，你我有没有好好的利用了、善用了、运用了上帝给我的生命、给我的气息、给我的时间呢？中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今天有些人就是把时间打发的就像流水那样过去啊。英文里面浪费时间叫 killing time， 把这个时间就等于 killing 杀掉了，浪费。你我怎么样，有没有运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时间，能够造福社会，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以及荣耀上帝，促进教会的圣工，拓展上帝国度呢？时间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第二个才是 treasure， 这里面可以包括钱财，对吧？一些珍宝。钱财我已经讲了不少了，我就不多讲。第三个呢，这个 T 还包括 temple 啊， temple， 这个 temple 是包括什么呢？我想作为基督徒讲，就是身体是圣灵的殿。上帝给你有好的健康、好的体力，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运用。这也是这个他人里面的一部分。有些人，对不对？身体很健康，但是无所事事，偷懒。有些人体魄很强健，但是就去为非作歹。这都不应当，对不对？以前我记得美国一个重量级的拳王叫泰森，他就是胡作非为、调戏妇女等等。好了，抓进去放出来了，他还会再犯。他说：“除非你画地为牢，把我圈住，我才不，否则我手就痒。”哎呀，可惜了。如果有好的体魄、有健壮的身体，应当要好好的运用啊。不要消磨在无所事事当中啊！今天很多人把所有时间精力都花费在这个手机啊、电脑无聊无谓的一种谈话当中，这是要不得，对不对？当然睡大懒觉也不好，今天有不少青年晚上不睡，十二点、一点、两点，到第二天呢起不来，这都是要注意， temple，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另外呢，再进一步也可以说，你有这些健康，有这些体力，有这些才智，应当为上帝的殿去效劳，去工作，那很好。有些人教会的工作积极的参与，这就非常好，对不对？有些人呢，你请他做，哎呀，我不会了，你请其他人了，你叫其他人了，不。还有呢 talent 才干，我说个人才干不一样，对不对？有的音乐的才干，有的美术的才干，有的演讲的才干，有的服侍人的才干，有的是会管财管理财务的才干，有的人甚至很会接待人，都是恩赐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那社交也是一种才干，怀斯姆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交的一个能力的，有人很善于啊交朋友，把人领到基督面前，有些很容易怎么样跟人接近，使得引导他到教会去领受真理，社交的才干。所以基督徒也不要做孤家寡人，什么邀请一概不参加啊，婚丧喜庆都拒绝不好，当然也不要怎么样花费无谓的时间在那些不必要的邀请上，当拒绝的拒绝，要接受的接受。耶稣第一个神迹就在迦拿的婚宴上，人家请他到婚姻的宴席，他就去了，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对不对？所以运用你的才干，包括你的社交的才干，也是一种。好了，他下面还有个 T 是 trust 啊，信靠信实也是一种恩赐，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察得到，你对有些人你不大敢相信他，因为这个人不老实，这个人小滑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常常是暗中捉弄人的，但有些你就敢相信他，甚至很相信他。 trust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怀斯姆讲到耶稣基督做人的工作就有这几点啊。第一，要和人打成一片， mingle with people， 跟人打成一片。第二呢，要了解他们的需要， understand their needs。 第三呢，要同情他们，要 sympathize with them。 你头脑里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你不同情他那也没有用。但第四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点，要怎么样 trust， 取得人的信任，人家对你有 confidence， 有信心，对不对？如果你晓得人有这个困难，有这个缺少，人家以为你是什么啊，无非是说东说西，说长道短，甚至好像是啊调查户口那样，那人家就不信任你。第五步耶稣才说 follow me， 跟从我。所以如果人家对你有信任，也是一种恩赐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恩赐的哦。当然这也不是你吹出来的，是你平时的生活默默的反映出来的，反照基督的荣光而吸引了别人信任。我很喜欢有首赞美诗啊，我需忠实，因为有很多人信任我，我需纯洁，因为有很多人顾念我。很多人信任我，我就更需要忠实，是不是呢？所以 trust 啊，下面呢还有个 T 是 truth， 真理。如果你有机会从小明白圣经，如果你有机会啊，能够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或者甚至神学院受过栽培等等，你领受了真理。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跟耶稣基督有一种生命的联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财富啊，对不对？我以前讲过，连的审判耶稣的比拉多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一个审判官都不晓得什么真理，问什么是真理。但如果尽管你穿的衣服可能很普通，尽管你的家里也没有什么钱财，但是人家发现你有真理， 你讲出的话有道理，对不对？你做人真的是有分寸，这是一种恩赐才干，好好的运用这些，对不对？不要骄傲啊，真理在我手里，不要，但是也不要怎么样，拿真理当作古董那样就守着为自己欣赏，不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个，那高举主耶稣基督，传扬真理。他最后一个 T 是啊 ，terrain， 这个字呢平时不大用，就是说这环境，每个人的环境也不一样，是不是啊？有人环境比较好一点，有人环境比较差一点，这是很明显的啊。过去在农村的可能交通条件比较差一点，城市的交通比较发达。在农村的空气比较好一点，城市的空气比较差一点，所有这些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你所在环境的优势加以运用，对不对？使得我们的环境更加美好，更加的有益于人群，这就是很好啊。今天的环保很重要啊，对吧？你不要浪费自然的资源啊，你用水的时候注意一点啊，你不要电灯开了一直不关啊，很多很多。你要知道今天很多地方的人还没有自来水喝，很多地方人照明还受到困难，所以我们如果在环境当中也能够好好的发挥运用，那也是运用。哎，我觉得这个七个 T 是蛮有意思的。那包括我们的时间，时间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人的生命就是时间加空间，时间是最宝贵的 treasure 啊，你的所珍藏的一些财富或者包括钱财 temple， 你的身体，你的健康啊，你的 talent， 你的才干 trust， 这种是讲不出名堂来的，对不对？但是人就是对你有信任啊 ，effort 啊，我记得一个希腊哲学家就讲，有人讲到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加分了；有人站在讲，他已经减分了。为什么？人家不相信他，这个人就是一把口在讲。有些人呢，哪怕是讲几句简单的话，都是已经赢得人心，把荣耀归给上帝啊，真理。如果你有幸分享了上帝的真理，已经有幸和主耶稣基督有关系，那好好的珍惜它，千万千万运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就必得蒙上帝的悦纳嘉奖。但如果我们偷懒不运用，我们一定落在黑暗当中，甚至哀哭切齿。愿主能够光照我们，帮助我们，阿们。
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作为基督徒，我们既然称自己为主的仆人，那就要尽仆人的本分。虽然我们各有不同，但都可以为主发挥所长，尽全力为主做工。就像主耶稣吩咐我们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有没有尽自己的全部去为主生活呢？那么就用我们的生活中每分每秒都来学习，来努力做到这一点。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316首《我在此，请差遣我》。 亲爱的主，求您差遣我们为您所用。虽然我们有不足，有软弱，但在您的恩典下，我们会更加全备，更有信心和能力去为您做工。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生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